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主内传道同工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与您一起同工的芳华。这个节目是为基督工人制作的，也许收听的你不是全时间的服事，但是您有心很乐意参与教会的服事，芳华欢迎你，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成长，帮助传道同工，我们建立健康强壮的教会。上周的教牧支援，我们特别邀请在神学院教讲道学的涂牧师和我们分享了传道人该具备的讲道基础。今天对象换成了听讲道的人。听讲道，我们应该怎么听？要听些什么？有没有什么标准可循？如果会众对教会的牧者讲道有很多的批评，牧者该如何面对呢？在开始今天的栏目之前，我们一起听一首诗歌，歌名是《主啊，我来到你面前》。
主啊，我到你面前，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
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主啊，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求你更新，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我与你同钉十字架，如今献上我的今天，
这里有资源可以成为你的支援，欢迎收听教牧支援。
欢迎来到教牧支援，今天我们再一次的邀请到涂牧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谈一谈讲道学。涂牧师他是美国杜肯大学修辞学的博士，Golden Conwell 的讲道学神学硕士，同时也是神学院教导讲道学的老师。那上一回呢，涂老师跟我们谈到有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几种的角色，我们需要特别的留意。那芳华非常的好奇，就是说到了讲道学，是不是也可以有学讲道呢？也就是有一个范例或者是一个模仿的对象。
好，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哦。其实我从修辞学的角度来思考讲道，在古典修辞学里面，他们提到说，你要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演讲者？其实，在这些很多的当时候的文本当中提出，最好学习演讲的方式就是模仿优秀演讲家的演讲，去听听他们怎么说，他们怎么表达，他们怎么去整理思想，当他们有一个概念想去传递的时候，他们怎么去组织这个思想，他们用了哪一些的例子让这个思想感觉更加的具体，更加的有一个图像化，这些东西其实是透过模仿，甚至透过去记忆他们所讲过好的这些演讲词，然后去反思，然后成为自己的东西。所以其实学讲道或是说学演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或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其实从模仿开始。
好，非常谢谢涂老师的答复啊。好，那我们今天的主要主题呢，可以让我们会众呢来去思索，当我们在听讲道的时候，到底我们要听些什么？还有呢，是不是有一个标准可循呢？会众他在听讲道的时候，他要怎么听呢？
我觉得要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也许可以先想一想，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听？
不专心，
不专心。到底什么情况造成了我们今天听到的一些挑战？我想其实可以先带大家一同来思考，到底今天我们听讲到面对什么样的一些挑战呢？那我自己观察也看了一些书籍，我发现其实现代人听讲到大概有几个需要去注意的一些我们的困境。比如说第一个，我觉得现在这种已经非常流行的这种视觉化啦，很片段化的资讯，其实形塑一种比较没有耐心、没有专注力的一种文化、一种现象。为什么这么讲？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懒人包”这个词
啊？有。
对，
是，
这个、你听过
啊？
懒人包就是一个东西很复杂很多，那我们就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两分钟的东西把它整理出来丢给人家看。
是
我觉得这东西有它的价值，它很有优点，它可以很快速的帮助我们在短时间里面掌握一些资讯的一些重点。可是当大家都习惯东西都只是听懒人包懒人包，其实人就缺乏一种耐心，因为他不愿意再去花时间听听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他不愿意再去花时间想想到底这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的，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那我觉得懒人包带来的一种是，今天我们听讲到的时候，如果已经习惯这种懒人包的资讯接受法，我们已经习惯这种片段化的结果，就是我们耐不住性子去听讲到当中今天讲员对经文有一些的梳理，他有一些的诠释，他进行一些神学的反思，然后带来一个应用，人们就只会想说告诉我最后结果就好了。你到底希望我怎么样？人们就想要听这种最后的东西，他不在乎。但其实一篇道的产生，一篇道能够真的带出一个回应，它是有一个过程的。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视觉化片段化的资讯带出来一种没有耐心 一种低专注的一种现象，让我们不太容易听讲道。
这个时候呢，夏乐就有一个疑问啦，就是我们要来问涂老师哦，如果说像现在大部分的会友会众啊，他们在听讲道的时候都不是特别专心，那我就会很好奇，讲道大概多久时间会是一个最佳的一个范例？还有就是夏乐以前呢也听过一些朋友的分享，就是说他们在同一个礼拜天呢可能会不同的讲道，讲了第一场、第二场、第三场，这样子是不是对听众来讲其实是耳朵是会疲乏的呢？
到底讲道有没有一个最合适的时间呢？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因着时代而有不同的差异。早期在清教徒的时代，那个时候大家是农业社会，所以礼拜天呢真的是安息日，整天就是听讲道，所以他们一场讲道可以长到两小时三小时，哇，那都有的。但今天大家在一种工商业的社会，一个资讯快速密集的社会里面，大家渐渐的失去耐心，早一点的时候也许可能听讲道还可以四五十分钟，现在听讲到大概可能三十分钟，在美国有些教会可能是二十分钟，这个实在不容易说到底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那我觉得按照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文化背景也会有差异，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一个绝对性的答案，实在是需要看看教会的一个特性，你的会众组成的一些分子他们的特色，然后来思索到底多长的讲道对我今天的会众是最合适的。
那刚才涂老师也说到听到的一些挑战呢，好，那现在呢我们真的要乖乖的来听到了，听到的时候我要注意些什么呢？
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我举个例，我在美国读博士班的时候，那我的老师，指导老师，他是一个教会的长老，那他自己呢也在一个当地的神学院教导这个大众演说的这个课程，他在帮助神学院的学生怎么样可以站在台上可以的分享上帝的话。那有人就问他说，那你在神学院教书，你在学校也教这些东西，你在下面听讲到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这个牧师讲个东西好像你会不会想要去
指导一下，
对，提点一下，给他一些建议啊。那我老师跟我讲一句话，我蛮被触动的，他说，其实今天来到主日的场合，我就是一个参与聚会的会众，我的目的是来到这边聆听上帝透过他自己的仆人来宣扬上帝的话。这不是说我都没有任何的判断的标准，我没有任何的一些个人的想法，但是他不是我听到最重要的一个态度跟目的。我讲他的一些这个例子，其实在提醒我们，我们到底怎么看主日讲台，我们到底怎么看上帝透过传道人对我们说话这些事情。我觉得怎么听讲道，我觉得一个最大的或者说最一开始需要思考的是，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参与这一场的崇拜。我不否认有些讲员的确讲得姑且可以说蛮差劲的，解经也不准确，口条也不动人，例证也不到位，比起他我们自己在家里看电视啦，我们上网听啦，那些名讲员差得多了。当然对地方堂会的传道人而言，我们要认真，我们要加油，但是我觉得另一方面对听道者而言，我们带着什么样的态度来到这个听道的一个场合，我却决定了我们是否真的参与在当中。你是看好戏呢，还是你今天带着没有任何的期待呢，还是你是觉得就是一个形式化，我就是应该来。我觉得这会决定我们到底怎么听讲道。讲到参与，那我也觉得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讲道本身是一个双向的。
是，
这里讲的双向不是说讲员在台上问问题，所以会众回答问题，或是会众问问题讲员回答问题，不是这个意思。这边讲的双向是指 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我是不是有从聆听的过程里面去引发我的一些思考，不管这个思考是针对今天讲提到的这个议题，让我有一些延伸的触发的感想，有一些的延伸的想象，或者是今天这个议题它引起我的一些疑问，因此我希望更深的去探究。我觉得提醒我们今天听到的时候要带着一个慎思明辨的态度来聆听。我们不是要跟讲员唱反调，也不是要鸡蛋里挑骨头，但是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那边，保罗说当他来到庇利亚传福音的时候，那边的人他们怎么样专心查考圣经，要看看这道究竟是不是真的嘛？
是。
也就是说，听到我们是应当带着一个谦卑的心，但是也同时带着一个审慎反思的心来聆听。我们不是不加思辨的接受，其实不加思辨的接受是一种怠惰，这也是一种危机。我们会变成一个盲目的信徒，只是被人牵着走，我们也没有办法谨慎的分别到底我们有没有一种听到的这些错谬的讯息。我觉得这是第二个我们应当留意的态度。第三个我觉得我们需要留意的态度是，不要太快把自己的想法带到这个听到的当中，一种先入为主的假设。我觉得这个造成的后果是，我们不太能够去接受聆听讲员对经文的一些诠释，特别是如果他的诠释跟我们以前所习惯的所熟悉的觉得不太一样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兴起一种防备心，怎么会这样，这不是我以前所习惯的讲的内容，他对这个经文诠释不是我以前听到的，以前我的牧师不是这样告诉我的。如果我们今天特别这个我想是在这种聚会很久的这些老信徒身上我们都不是信仰小白，对不对？我们讲到听很多，我们的信仰有很多自己的一个框架跟理解，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不能够愿意放开心来到这个崇拜当中，我们就很容易把自己的认知，我今天看周报，马太福音第六章一到十八节，我知道这个讲我们不要坐在人前，我们就是要这个暗中天父报答我们什么什么。也许你的理解不一定有错，可是当我们总是带着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来听讲道，我们就失去一个重新在经文当中获得帮助、被学习、被提醒的一个机会。那我觉得这种先入为主，它不只是对于内容，也包含你对讲道，对人、对讲员的这些风格，对不对？今天我已经习惯听那种就是我们姑且说很严谨的释经讲道我们这种说这种唐崇荣牧师这种型的我们就喜欢听这种有条有理结晶非常的充满的这种系统性的思考，引经据典旧约串新约，新约串旧约等等之类的，非常有学问的呈现。然后我们就对那一种带着立正式带着叙事性的讲道觉得这个不叫讲道，这个掺水这个不够系统不够严谨我觉得对于风格这种事情，讲道的方法，讲道的呈现也会容易受到这些先入为主的限制，然后就会觉得这不是我喜欢的，我听不下去，我不要了，然后就插着双手摊在那边看你到底想要演什么把戏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在听讲道上需要留意的事情。
涂老师，是不是呢弟兄姐妹们对于这个讲员的本身的主观的好恶，其实也很容易影响到他是不是愿意听讲道继续听下去？
你说对讲员吗？
对讲员的好恶
我觉得难免会有影响今天在修辞学里面说，你今天一个演讲要能够有效的劝服人，有三个很重要的工具。第一个叫做以理服人，你透过有理有据有逻辑的论述来赢得别人的认同。
是。
第二个就是你透过能够引发对方情感的回应，动之以情来取得对方认同。
是。
第三个就是用你的生命的品格 来争取对方的认同。当他相信你，他当然就会愿意接受你讲的话。因此的确，今天讲员在听众的心目中的形象，他所表现出来的生命的素质，他在人面前生活是不是一个可被信赖的人，我觉得会影响听众对他话语的接受。
在教会当中呢，有一些的会友觉得这个讲台的供应没有办法供应他的属灵生命，所以呢他才会选择去到别的教会，他喜欢那样的一个讲台，所以他选择离开教会去到另外一个教会。不晓得涂老师对于这个看法如何？
我觉得今天我们看待教会，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只是听讲到的议题，它其实回应到我今天怎么看待我在教会里面一个肢体的生活。参与主日崇拜，聆听讲道，是我一个这个人跟随上帝与上帝建立关系的其中一个部分，它不是我的全部。当然你可以说它很重要， 它的确对我们塑造属灵生命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我同意。但是是否需要到今天因着这位讲员所讲的东西让我完全没有得着喂养，因此我选择离开这个教会， 我基本上觉得这是见仁见智。因为如果你真的非常看重这件事情，我觉得也许无可厚非，但是你必须要思考，你在追逐的是一个好听的讲道，你在追逐的是一个对你觉得让你满意的讲道。那如果今天当你到这个教会发现有一天他讲的不再吸引你，那你要再换一个教会吗？你要再次的为了这一个因素再换一个教会吗？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它变成了只是在满足自己听到的一个需求的时候，我们可能忽略的教会聚会的本身其实它不是只有这个面向。
是是，
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跟肢体的关系也同样是我们应当一同去思考的。
是，非常谢谢涂老师的提醒。好，那么刚才芳华问的这个问题呢，另外一个面向的问题就是当牧师面对会有对他讲到的这个批评的时候，同时您会怎么样来回应呢？
我觉得自己应当先能够有一个勇气去接受批评。我觉得传道人自己要有这样的一个预备心，我们并不是以自己讲的为绝对正确的东西，我们一定会有一些的不足跟缺乏，那我们也愿意去聆听别人对我们的一些回馈。也许这回馈有些时候比较harsh 一点，比较尖锐一点，就是可能让你觉得受伤了。受伤了没关系，我觉得当下我会建议教牧同工，我们就是存着一个感谢谦卑的态度，谢谢对方的建议，我们也不用急着去反驳，不是你这个东西我跟你讲不是这样子，你误会我了。我觉得急于辩驳是不会带来任何建设性的关系，我们就先听着吧，然后回去之后我们将这些东西带到上帝面前来思考我们也祈求圣灵光照我们如果倘若这真是我们自己的一些缺乏我们也求上帝帮助我们改进。倘若我们经过一些的思考权衡，我们知道事情也许不像这样的一个批评，那我觉得我们也不用去为了要什么捍卫自己的清白要去跟对方说个道个清楚，我觉得倒也不尽然。我想我们必须要留意，总是这个教会当中有形形色色的人，我们不可能所有事情全部都 take it personally 然后太过于急切的去为了捍卫或是去反对或是去辩驳，那我觉得也失去了你跟他之间的一个关系。
好，今天呢非常的谢谢涂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会众在听讲道的时候要特别留意的一些地方。 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呢，我们将来探讨一个非常流行火红的一个话题，也就是最近的这个 AI 机器人的讲道，还有现在所流行的 ChatGPT 对于讲员的讲道有哪些的帮助，但是有哪些的缺点呢？这将在我们下一次的教牧支援继续为您探讨。今天我们通过图牧师的分享，知道了听到要听些什么。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听一首诗歌，歌名是《不再单听到》。
我听主掏心欢喜，我听主掏灵欢喜，不再单听到，
单听到
还要更多去行，行道是我灵更新。我不再单听到，
单听到
还要更多去行，行道是我
雅各书提醒我们，听到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提醒我们不单单要听到，而且要行道，这才是听到重要的目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我是芳华，谢谢您收听晨曦讲座，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我不再单听到，
单听到
还要更多去行，
还要更多去行，
行道是我灵更新。
我更新，
我不再单听到，
单听到
还要更